有时候我的学生问我说：“哎，教练，你这个工作应该要一直进修吧？”那我的回答当然是，的确是要一直进修，只是我们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进修课程，然后实际的运用在教学现场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进修的一些心得，以及对于进修课程的看法。Hello， 欢迎回到 Carry Out Carry 凯瑞教练 Podcast， 我是 Carry。自从我开始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就会去听其他人做的 Podcast， 就是会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啊，或是骑车、开车的时候听。那前面几集我有介绍几个我比较常听的，就是有提到像是在我们这个产业的话，像是见仁见智的。Kevin 他的 podcast， 对，那最近也会去多听其他几个，就是应该是有些教练他们自己有做的 podcast， 去听听看他们，他们的 podcast 内容怎么样？对，那也可以获取一些灵感。OK， 那当然像那种比较知名的，像百灵果啊，或者是Choger 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也有去听啊。对，但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主题其实也蛮棒的，对。那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在听，只是最近期呢，我就去听像是那个阿明教练，就是那个靠脸吃饭吃不饱，他是那个见仁见智 Kevin 他的健身房里面的教练这样子。那我最近还有听其他的，像是关于健身哦，他这个。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蛮不错的，那个音质蛮好的。虽然说他的一集一集都是短短的，但是我觉得内容其实，那个蛮不错的。然后主题也是蛮贴切的这样子。那我最近还有听一些像是孩童治疗师的 podcast， 那这个是因为比较跟我，因为我是爸爸嘛，所以我有时候想要听一些关于小朋友的东西。那这个。几集呢？是我这几天都在听的。那这一个礼拜啊，刚好听到那个就是 Kevin 新的 podcast， 还有他的教练阿明教练，就是有新的一集的 podcast 节目，刚好谈到进修这一块。那我听完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心得，对，那也有一些看法，然后想要在这一集来跟大家做个分享。教练这个工作。要进修嘛？当然，这是一个肯定答案，要进修。那其实就以"进修"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只要是脱离自己的既有的环境，然后到外面其他环境去学习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进修。你要说脱离自己的舒适圈也好，还是脱离自己的固有的就是一个区块也好，都可以，其实就是离开你现有的环境，然后到其他地方，你可能比较陌生，或者说你比较未知的东西，你想要从这些环境呢去学习你想要学的东西，其实就是进修。所以在 Kevin 那一集，他有提到说，今天你去外面上证照课程或是研习这些课程，其实就是一个进修。那你去参加比赛也是个进修，其实这点我蛮认同的，对，因为比赛这种东西，其实这个并不是怎么讲，并不是一般人就是想到就可以，就是很像随手触即可得，就是可以去比赛。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就是知道报名资讯去知道这些比赛怎么报名、怎么参加，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他有这样子的能力，或他有这样子的资格可以去做，因为他一定是他想要在这个项目获得一些东西，所以他想要去比赛，或者是获得一些成就，对，因为这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会去做的事情，所以比赛是进修，我的看法是，我觉得是去体会你。 怎么样去当个运动员。OK， 运动员要怎么样去准备自己的的比赛，他要安排好适当的周期，他还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其他的部分，然后去面对比赛。那其实这是这是一个很难得可贵的经验，更何况是到最后上台，全部人盯着你做一个动作的时候，或是其他形式的比赛模式，那个气氛，那个感觉其实是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所想象。因为我自己有比过赛的经验，从以前学生时期去打那种的大专杯篮球比赛，到几年前我有去比过举重，虽然说是去比好玩的，给人家垫的那一种，可是那个现场的氛围真的完全不一样，根本跟你平常训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想想看，你今天站在举重台上，裁判有三个，六只眼睛看着你做一个动作，你紧不紧张？紧张啊！更何况还有其他的人在看，有教练，有其他比赛的选手，或是说有其他的观众，全部都在看你做那个动作，紧不紧张？紧张啊！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紧张的半死了，失败了三次，到后来几次就比较不紧张了啦。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而且你也可以借由那个环境去看看其他选手他们是怎么去准备自己的比赛。OK， 当时那样子其实对我来讲蛮震撼，虽然说我们不能跟他比，我们只是一般人，他们是有些人已经是选手或是国手，可是当你去观察他的准备跟他做那些重量啊动作的震撼力，其实那个是你平常不容易去看到的，真的，因为你平常很难去接触到这些人啊，他们都在自己的训练场地啊，除非你真的有机会去亲临现场去看，可是其实你平常根本没有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去遇到这些人。OK， 所以我觉得我蛮认同的，比赛就是个进修，没错。对，那再来就是你可能选择的进修模式是跟自己的工作比较没有直接关系的。对，那这个部分那个在 Kevin 讲那一集其实也有提到。对，就是比如说 OK， 你今天有自己其他的兴趣，比如说你喜欢maybe 摄影啊，你喜欢就是比如说登山啊，其实或是刚才可能是跟自己的工作有点关系，或是说你喜欢有人喜欢好像喜欢烘焙啊，有一些人喜欢研究一些其他领域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最近像 podcast 很红，那有些会网络上就有一些课程或是一些那种类似像讲座啊，这些其实虽然说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的行业没有相关，但是因为你脱离你现在既有的所谓的我们讲好舒适圈好了，然后你去学习别的东西，对自己来就是一个冲击，你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对你来说某种程度就是进修。 OK， 所以其实从这个部分来看，我觉得进修并不是局限于你自己产业你自己工作里面的东西。那我们这个行业最常听到看到进修的就是去上证照课程，去上研习课程，然后或者是说去上一些比如说类似像是动作评估啊这些研习课程，或是说有点接近一些治疗的课程，但这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医疗手段，可能是一些教练可以执行的一些比如说按摩放松的课程，这诸如此类都很多，这些都是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的进修的课程。 OK， 所以我们的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啦，东西其实真的是学不完的，每个专业都有他们的专精的东西，对，那真的可能是一辈子学不完，更何况现在世界转变的这么快，一定会有推陈出新的进来，那你就得要放大眼睛，然后还有就是清空你的不是清空，就是要厘清你自己 的头脑，要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就是进修课程。 OK， 那说到进修的话，那我就稍微聊一下我刚一开始当教练是怎么 进修的，那我就简单讲一下好了，因为还好啦，我没有去那个像有些教练一样疯狂去进修，然后去做些参加什么讲座，然后让自己的那个资历啪啪啪一长排很好看，其实也没有。OK，我一开始刚当教练之前呢，是因为我有去参加虎林的一些课程，那就是以前的公司就是Formosa Fitness 他有创办就是一个虎林教练证照，这是台湾第一张的虎林证照系统。那因为蛮有兴趣的，因为当初思考也是说，也许之后有机会就是做教练这个行业，那想说，哎，在当兵前去试试看好了。OK， 好，很顺利的考到这一张虎林教练认证。OK， 当兵完结束之后进入这个行业，那我就当然因为要有私人教练认证，我才可以正式的，就是上课，就是接就是学生，所以我在半年内就把 NASM 的 CBT 准备。那当时的 NASM 就是 NASM 美国运动医药医学协会吧，对哦 ，OK， 没关系，反正就是 NASM CBT， 那时候只有半年的时间可以准备，那时候还没有引进来台湾，所以没有中文书，也没有中文考试，就是线上考试。OK， 你有半年的时间，然后你要把它准备好，那及格分数是70分吧，对，然后所以我真的花了半年的时间，真的认真把它准备好，然后最后很幸运的，然后也就是考到了这个认证，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就是接学生上课，所以这段时间我顶多只有一两个学生只想就是学习虎林的，当然我因为我有虎林教练认证，所以我可以教虎林，但其他我可能没办法。所以半年后我可以正式开始就是就是接学生，然后开始做执行教练课这个工作这样子。OK， 那慢慢的过一段时间，那我就会想要就是再进修嘛，当然就是一定是希望自己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那就想要再就是进修更难的认证。那其实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一些像是运动表现，就是让就是其实就是针对训练运动员的认证。OK， 那时候 NASM 的下一步期的他的那个认证课程关于运动员就是 PES， 对，那就是这个认证的话其实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点，所以那时候下一步我就是往这一步迈进。其实的确很多教练都会梦寐以求，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训练运动员，因为就是可以真的会让自己会有很有成就，然后觉得说就是我获得职业运动员的信赖，然后他愿意相信我，我愿意训练他。其实大家多多少都有抱着这个梦想，我当初就是入行的时候也有抱着的梦想，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就是我可以训练就是篮球员，我可以想要让他变得更好，所以那段时间也不断的去寻找就是篮球员到底是要做些什么样的训练才有帮助。 OK， 但是我那段时间就发现到我的那时候我的前辈他就有跟我说，其实在一般健身房或工作室你要接触到运动员很难，这是必须要认清现实的，除非今天你有门路，你有人脉，你有认识的人，然后有帮你牵线，然后就是我有这边手边有个运动员，我想要请你帮他训练让他备赛，这些除非有这样的机会，不然的话一般来讲真的很难。 OK， 在那时候几年前那时候的那个环境真的很难。 OK， 那的确我也认清了这件事情，因为的确我接到就是遇到的都是一般人，上班族、学生或 maybe 家庭主妇， OK， 大家都是一般人，然后要让他们为他们想要健康，他们想要减脂、增加力量、增加肌肉量，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我要带他们做训练。 OK， 那段时间在刚当教练那几年的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在思考真的是很难遇到自己当初所想的那样子。你真的会遇到运动员真的很难，虽然说还是会有抱着这种憧憬，可是真的没有那个机会。对，不过后来自己有个想法算是转了念了， 的确，训练运动员是可能非常有成就感，可是一般人这些没有底、没有基础的底子，从零开始 的一般人，如果我把他训练的，当然不可能说跟运动员一样厉害，就是说，如果我也是让他就是就像运动员一般，运动员般，就是大家会讲 train like athlete， 就是像运动员般的训练，那也许他们也会获得一个成就感，那我也可以获得一些成就感，那他们也会跟着进步。OK， 不过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他们要像练得像运动员，但并不代表说就要练得一些很浮夸、很花俏的动作。对，那因为毕竟运动员的条件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可以做，可是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可以把这些一般人练得很厉害的话，我觉得其实就很像在训练运动员一样，可以让他们看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进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我觉得应该可以远超过训练运动员，因为运动员本身条件就很好，所以要把他们训练起来，其实可以能比较容易一些。可除非他本身就有些问题。OK， 那段期间呢，我当然也在看一些进修的课程的东西。那后来就是慢慢去进修起来，比如说像是好像是 IYCA 吧。IYC 国际的就是一些青少年的敏捷的认证啊，还有奥林匹克举重啊这些。对，那壶铃当然也有继续看，然后像还有对举重，就是后来那个美国举重协会的也有，后来就去上这些课，进修这些，那自己也获得蛮多教学工具跟训练工具的，然后获得很多知识，我觉得也蛮棒的。OK， 所以。那时候这样在观察当时产业的这些进修的形态，我就发现的确真的也是蛮多人当跟我一开始一样，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训练运动，所以我要去考一张就是运动表现认证，我进这行之前或是进这支行之后，我要先以这个认证为主。不过我觉得啊，就是可能这个顺序要注意一下，不是说先去接触这个，先去上这个课程不好，而是，我自己心目中的顺序是，参加就是，对不起，就是要去获得去考取这些教练认证呢。我觉得第一个顺序应该是那个 CPT， 就是私人教练认证先。虽然说我一开始是。训练工具认证壶铃开始，不过它也是针对一般人去做设计，但是我觉得其实以整体来讲应该是 CPT 要先，原因是因为CPT 这个认证呢，基本上其实每家差不多，只是他们每家核心的概念不太一样，或是他们一些那个章节分布啊，或是一些他们的那个内容可能有些差异，不过大致来讲都一样。那个 CPT 就很像是大学的通识课程，就是什么都有。像 Kevin 他就在他基调，就是很像是一般，就是很普及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可是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你可以去认识每一个部分，跟他们初步有些认识，然后理解说这些在讲什么。像CPT 通常内容就是比如说有反正基础的。解剖学嘛，然后生理学啊，然后运动学啊这些，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在讲评估啊，然后特殊族群啊，然后核心训练啊，阻力训练啊，课表安排啊，爆发力训练啊这些，然后还要讲伤害处理啊，或是还要讲教练的经营啊，场馆经营这些，就都讲各讲一点点，那最后你是再去从这一点去延伸出去，去专精你想要的东西。 OK， 所以进入 CPT 其实真的是比较适合优先接触，先去上或是先去考取这张认证，尤其是它里面大多数一些训练的方针跟一些教学都是以针对一般人为主，对，都是以针对一般人为主，那当然多少掺杂一点运动员的训练，可是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一般人为主，所以我会就是建议如果 你在听 podcast 的话，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开始当教练，走教练这一块的话，我会建议如果你想要获取一张认证 CPT 优先，对，那像是比较进阶的运动表现啊，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知名像是 NCAA 的 CSCS， 或是像那个肌力体能丙级或乙级这些，我觉得这可以放在后面，对，可以放在后面再去进修，对，我觉得先去了解一般人训练的内容，再去了解进阶的，就是高阶运动员训练内容，我觉得会比较。虽然说像肌力体能那个丙级，像有怪兽何老师跟那个江老师，那个谭老师我是我学长，那对是国体的学长，那虽然说他们像尤其是怪兽老师的认证，其实真的也蛮多人参加，然后江老师的也很多人去参加，那怪兽老师因为这几年他一直在不断推广就是大附中训练，然后中老年人肌力训练，那很多有些是刚入行的教练都会去参加，那我觉得也 OK 没有问题，可是其实如果在就是上这堂课之前，如果能够先厘清哪些东西是适合一般，哪些东西是可能是适合就是就是运动员的话，我觉得这样会更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因为肌力与体能，就是英文就是说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然后有些人简称 SMC， 因为这个名称其实是被就是灌在就是运动员训练这部分，所以给运动员训练的内容啊还有概念啊是比较适合就是那些运动员，那一般人呢可能就也许比较不那么适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那个顺序 CPT 优先会比较好，像这种肌力与体能 SNC 的这些认证课程呢放在第二个我觉得会比较适合。OK， 那这个是我过去这几年呢就是参加这些进修课程已经观察到一些现象的一些小小的想法。好，那证照课程要怎么选呢？或是说你的进修课程要怎么选？这个在我听的那几集就是又帮 Kevin 打广告，可恶，没有啦，就是在 Kevin 那集还有那个阿明教那几集，其实他们也有分享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心得。那其实顺序我刚刚已经提过了，那要怎么去选 ？OK， 其实很多人大概就是先爬文嘛，找一些进修的资讯啊。对，找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就是看他报名啊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老实说进修课程不便宜，这大家都知道，一天如果是一整天的课程如果是10000块左右的话算是正常价格，有些比较佛心啊10000块以下他就真的很便宜，那像这样的话2天或3天啊可能就要20000或30000啊，甚至有些更贵，有些可能是请外面的老师来，所以因为成本的考量也许就会那个价格就会更高到就是很吓人，可能是你一个月上教练的薪水都有可能。 OK， 那我这只是比喻，那要怎么去选择呢？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上网爬文之外，那你可能会有心目中就是喜欢或是认同的体系或是协会他们举办的证照，那通常这可能是你优先的首选。那再来就是说进去看那几个项目是不是适合你自己，那我觉得在选择的时候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进修课程适不适合你自己，适不适合你在教学现场第一时间可以实际运用的，或是说这个是不是你所欠缺的，对不起，这个是不是你所欠缺的工具，是不是你不擅长的训练工具。 OK， 举例来说，像我前几集我讲到，就是我今年的年初本来就要去韩国，就是上 Strong First 的barbell 肌力训练，杠铃肌力跟那个徒手的肌力训练 body weight。 那 杠铃我本来就大家都有接触，所以吧就比较擅长。那 Bodyweight 其实原本没有打算要上，原本没有说，应该说原本没有那么的有兴趣想要赶快就去上。那只是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徒手训练好像是我在我自己的教学训练工具里面是比较少的那一部分。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我所欠缺的，那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算是算缺点吗？好啊，算缺点好了啦。对啊，我所欠缺，所以我想要去补足我所欠缺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认证课程。 OK， 那像上次我参加了钢硬灵活，这个柔软度跟活动度也是我自己所欠缺的东西，那又是比较进阶的，因为基础已经有学过了，我想要去补足我所欠缺的东西，所以我选择这门课程。所以对我来说，这些课程的费用还有花了时间啊，还有这些成本，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花了值得，我觉得花在刀口上。 OK， 那刚好也是我喜欢的体系，所以 perfect。 OK， 所以这没有问题。所以回到刚刚说的，你要怎么去选，所以你要思考那几个问题。我再重复一次，这个进修课程的内容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这个进修课程的内容的这些工具啊，是不是你所欠缺的？是不是你本身不足的？你是不是意识到这个就是你不擅长的东西？因为当你去花点时间去练习、去进修，你其实这些你不擅长的东西也，那你就会比以前还要更好。你就是会越变越好，比以前更好，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工具来使用。那再来就是说，这些工具、这些进修课程内容能不能够实际运用在你的教学第一现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重要。不然如果都是一直很盲目的去哦，看到这个有课程，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哇，好像都蛮厉害的，我都想要去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然后钱一直花下去，花下去，花下去，花下去，就一整年下来，或是一整个半年下来，你都是在进修，在花钱进修，花钱进修，可是你没有实际运用在你的教学现场，你没有实际去消化、去内化它，去思考我要怎么去用，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这蛮可惜的，那变成就是怎么讲，讲直接一点，就很像是你在去满足你自己的外在的需求，然后去填补你的那个资历表或者证照表，拉了好像很多项，好像看起来像很厉害而已。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进修就是最大的目的。对，就像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进修最大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可以把你所学到的，这部分前面讲到，把你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别人，这就是进修最大，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目的与目标，就是把你所学的东西分享给你的学生或是其他人，你的同侪、你的同事这些。 OK，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目的。好，那除了爬文之外，或者说你自己去搜寻之外，你也可以去问问你自己的同行、你的认识的教练朋友，有没有去参加过啊？然后你觉得这个课程怎么样？那你觉得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很好懂，还是会很难懂？还是说，也许是不是有其他的课程能够辅助之类的 ？OK，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开一系列。那像就我所知，像那个好像有个学校台湾动作专家协会吧，对，好像是一个就是一群物理治疗师所成立的机构，他们就会开很多就是集中学的课程，然后都有一系列，像那种一系列其实蛮好的，就是你可以就是可以去选择你要的那一部分，也可以全部串联参加起来，那你就可以去学你想要的东西，你学你补足你自己不知道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这也不错。那其实这门课应该都通常都会，我记得他们也蛮多人参加，像我的同事跟我的就是教练朋友们，他们都去参加，那他们都会分享一些心得给我。那我觉得 他们的听完心得觉得好像还不错，蛮不错，那我就会想要就是下次规划下次的进修，我就想要去上这一系列的课程。所以你可以从就是朋友那边得知到，然后这些课程到底好还是不好。OK， 那当然有时候也许描述的心得有些小小些出入，但你可能当然也不用抱半信半疑的心态啊，就是说真的是那样吗还是怎么这样，那当然实际去参加过你才会知道说到底好还是不好。当然就是一样多做一点功课，你可以多问几个交叉比对一下到底这个客人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不错的，因为也许你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不同的心得跟想法。那再来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就是会去 Google 一下这门课程的讲师是谁啊，然后他的来历啊，他的资历啊这些，那其实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一门课程如果这个讲师他的背景是跟这门课程是有相符的，那他在上课过程中他一定势必能够很精准的分享他的一些不论是经验啊或是一些新想法啊，或是说他能够很准确的把这个系统的的核心啊，还有一些就是工具啊教学啊，然后能够真的能够正确的精准的就是传达给各位，我觉得这也蛮重要，因为如果不相关的话，那当然上起课来一定是很奇怪啊，对啊，那就很像是没准备一样的感觉嘛，对啊，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也可以是稍微去搜寻一下，像我有时候之前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参加一些外面课程，就是稍微去 Google 一下，就是这个老师的来历是怎样，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相同的经历啊，或者说他在这个领域啊是不是真的耕耘了很久，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讲师的一些特性，那你也许再去延伸找他其他的一些资料，无论是影片也好文章也好，那你可以先去初步了解他会讲些什么内容，我觉得其实也不错，有点像是你在进修课程之前做一点功课，那到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就更能够进入状况。对， OK， 好，说到就是讲师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之前但我自己有当过讲师的经验啊，就很久以前，然后也有当过助教的经验。那我补充一下好了，就是自己在当讲师或助教，其实也是进修的一种。OK，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可以在就是在课程当中接触到这些学生，那这些学生可能背景是教练，也可能是一般人，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不是很多，但是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因为我可能今天在当助教或当讲师的时候，我遇到这个学员呢，他可能有些特殊的状况，可能是我没遇过的，或是说我可能有遇过但是有点不一样，那可能我就可以从其他角度，比如说看其他的助教或其他的讲师怎么样去帮他解决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学到一个东西了。对，就像我去年的时候去当那个 Strongford Level 1的助教，那我在旁边除了协助就是学员训练之外，我还会当然还去看那个主讲的讲师是怎么去讲解这些东西的，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我就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我当助教这个角色我就是一个进修。 OK， 那如果说当然有机会当到讲师的话也是个进修，因为我要准备东西，那我要去了解内容整个就是从头到尾，那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个进修。 OK， 题外补充一下。 OK， 那我之前去上一些课的时候啊，当然有些课就是主讲的讲师是外国老师，那有外国老师那一定有翻译嘛。 OK， 那我这个有点算是遇到比较不是很好的经验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上课程啊，然后你的那个讲师是外国请来的话，当然现在疫情关系不太可能有外国讲师来，就是未来如果你上了课程啊，你可能是主讲讲师是外国老师的话，当然一定会有配偶翻译。 OK， 那你可能连讲师的一些背景你都可以去 Google 一下，那 翻译可能也要 Google 一下，因为如果翻译不是这个产业的人的话，那可能翻译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有些落差。当然不太可能是不同产业的人，一定会是主办单位一定是找那个同个产业的人嘛。对，那其实但有时候就是可能是口译的关系，那有时候就会有些落差。像之前我上了一个研习课程，算是研习课程，但也有证照，那翻译的部分其实就还可以更好。对，真的是还可以更好。那好险我自己听得懂一些英文了，那再加上有就是一起去的参加的朋友也是教练，他英文比我还强，所以我还可以问他一下，不然其实上可能我一个人去上习课可能有点痛苦。OK， 那次的经验其实就是因为翻译口译的部分真的很辛苦，对，但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可能那时候语义上啊跟实际上听的内容，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听得懂的话就会有些落差，有时候我不懂可能就会问旁边的一起参加的教练朋友，后来才发现哇真的有些落差欸，然后还要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还要去看讲义，然后还要再跟他讨论说怎样才是对的，然后或是说在私底下或是问那个主讲讲师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那个课程有翻译的话，当然通常有些活动可能不会秀出翻译者的资料啦，那有时候可能只会讲说有翻译而已，那也许你可以去探听看看那个翻译 的人是谁，你也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但通常会请的话都不差啦，所以除非有些例外，就像我说我刚刚遇到这些例子。那为什么前我会说像这种口译啊翻译啊这种应该说对不起，课程这种随身在旁边的话算是口译，这不容易，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这个经验，而且就是突然被叫上去说去翻译一下，我说哈，对，我记得那时候是以前在公司的那个算是我们公司的内训啊，还有一些就是他也有办对外的研习课程，那时候来就是鼎鼎大名的 Steve Maxwell， 如果你不知道 Steve Maxwell 的话去 Google 一下。那 Steve Maxwell 他就是一个世界知名大师级的就是教练，对，他下面也是有很多认证课程，那他跟 Strong First 也有些渊源，对，当初就是把胡林带进美国的，就是他也是一大功臣。 OK， 好，那时候就突然被叫上去啊，因为其他英文很厉害的教练就是我的同事都在上课啊，那我那门课我没参加，我就被叫上去翻译，我就觉得超紧张的，那个毕竟旁边是大师级的人物，然后我是一个小咖，然后英文只是堪用而已，然后就被叫上去翻译，啊好险就是大致上还可以翻得出来啊，真的不行就求救英文很厉害的同事，对啊，就是我上课其实我还跟着下海跟着他们一起训练，对，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口译真的很麻烦，不是麻烦，对不起，很辛苦是因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做好功课，因为你要去了解你这个你要帮忙你要翻译的讲师他的一些背景、一些来历，甚至他的来自哪个国家，是来自哪一州、哪一个那个地方，因为有时候地方口音可能会不一样，你可能都要去了解一下，甚至你还要去听他一些讲过的东西，然后或者说他一些文章，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会在课程当中分享他曾经讲过的东西嘛，那你可能都要事先做一些功课，那这样的话你在上课的时候才能够很明确很精准翻译出来他要所讲的东西，但除了英文能力之外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具备的，所以在准备口译的时候翻译的时候其实要做好功课是非常重要，但我那时候真的是临时被叫上去，我自己都哈，真的假的，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没有做好功课，所以当然就是 能力就真的有限了，对啊，那好险有人帮忙，所以那一次才能够惊险的完成。 OK， 那我就稍微总结一下我刚刚说的， 教练是真的是一定要持续进修，但是进修的东西并不是局限于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你可以去进修自己领域外的东西，只要脱离你的固有的环境舒适圈呢，我觉得都是进修。无论是去比赛也好，去上就是你想要上的认证课程也好，或是研习课程也好，其实都是进修，或者是你去上比如说其他领域的东西，我觉得都对自己来讲都是进修。那如果你是一个即将刚刚入行的教练，那进修顺序要怎么选？那我的建议是 CBE 的课程优先，因为你可以先了解一般人的训练是怎么样子，那在下一步你可以去就是再去获取就是更进阶的认证，像是运动员运动表现的认证。 OK， 那进修课程要怎么选呢？那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刚刚前面说的，除了上网爬文找资料之外，你也可以从就是教练朋友同行那边去打听一下这个课程的评价如何。那再来就是说，你也可以去打听一下这些讲师啊背景啊，如果说你参加的这个那个课程呢讲师是外国人的话，那你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场次呢是不是有翻译，他通常都一定有翻译嘛，那你也可以去打听一下这翻译的背景。那如果说这个背景是相符的话 perfect， 那就是当然 你一定会在这门课程当中获得就是最大的收获。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好的，一样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想法，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给我，或是说你可以私讯我的 IG， 然后留言给我，然后可以跟我说你想要听什么主题，或者说你对于我的 podcast 节目有什么想法，那欢迎来信 ，OK， 我就会回。那再来就是我的节目呢，就是在除了在 Apple Podcast 之外 ，SoundOn、KKBox、Spotify， 还有那个 Google 的 podcast 都有 ，OK。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那稍微预告一下，下一集呢，我们来聊一下教练的工作秘辛好了。这个是有一个算是听众朋友，他对于这个主题还蛮有兴趣，他想了解教练工作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样。那剩下的我们就下一集再聊咯。OK， 下次见啦，拜拜。